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欢迎您收听《食为天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食为天》节目，我是唐韵。今天是6月20日，也是一个农历的节气，叫做夏至。夏至呢，一般在每年的6月20号到22号之间到来。这个时点呢，标志着夏天的终点，是中间的点，也是盛暑之至，阳气之极。可是古人呢，却不祝贺夏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《汉书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冬至阳气起，君道长，故贺；夏至阴气起，故不贺。从天地阴阳五行的现象来说，从冬至以后直到夏至这半年的时间，阳气是逐渐升，而阴气是逐渐降的。那从夏至到冬至则刚好相反，是阳气降而阴气升的一个循环过程。所以说在一年当中，夏至日可以说是个转折点。一年当中呢，夏至这一天黑夜最短，白天最长。等到夏至日一过，阳消阴长，各分东西。所以有俗话说，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，就是反映了夏至过后日渐短夜渐长的自然现象。那为什么在夏至这一天要吃夏至面呢？在《周礼·春官》这本书当中记载了，冬天祭天，夏日祭地。也就是说啊，在冬至这一天要致敬天神人鬼，在夏至这一天呢，要向大地表示致敬。因为夏至到了，正是小麦收获的时节，新鲜的麦子登场了，那一定要尝新的。在古书《礼记·月令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，农买登谷，天子尝新，尝新前要举行奉献天地先祖的祭祀。这展现了上至皇帝，下到黎民百姓，敬天谢地，不忘根本的精神。那夏至吃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吃夏至面，但在古代呀，那个时候还不叫夏至面，它叫做汤饼。关于汤饼呢，在汉代书中就有记载了。那个时候人们吃的饼是用水调和面粉，然后把它蒸熟了吃。那所谓的汤饼呢，就是用汤来煮的面饼。当然它不是一大块面饼那样去煮，而是把饼切开了来煮。所以有人说汤饼就是面条最初的叫法。在南北朝时留下的一本书叫做《荆楚岁时记》，里面就记录了夏至以后入伏吃汤饼的民俗。书中是这么记载的：伏日并作汤饼，名为避厄饼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时人们在酷暑当中避厄的一种方法就是吃汤饼。那为什么古人认为吃汤饼，也就是吃面条，能够避厄呢？这是因为在夏天夏至的那个时候，天气特别热，容易让人胃口不振，导致周身疲乏。很多人呢都是外热内寒，也就是说阴气浮在体内，容易导致上吐下泻。那吃新鲜的热面之后呢，人会出一身汗，把体内囤积的垃圾湿气都带出来。当然了，新麦子做的面条也算是很有营养的，能够给人身体补充热量和精力。那热面虽好，可是毕竟夏天太热了，有的人啊吃不来热面怎么办呢？那就吃凉面，在古代呢叫冷淘，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吃的一种过水面。清代有一本书叫做《地经岁时记盛》，里面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，说夏至大祀方泽，乃国之大庆典，京师于是日家家具冷食淘面，即俗说过水面是也，乃都门之美。谚语有云：冬至馄饨，夏至面。好，这是跟大家聊的中国古代的习俗，在夏至这一天要怎么吃。那现代人呢，可以说食物的选择更多了，养生的方法也很多。在夏至前后呢，从中医养生的角度，会建议到大家养生重在清内热，以清淡好消化的食物为主，而且夏季养心护心也很重要。大家在食材的选择上可以多吃一点有苦味的蔬菜，比如说苦瓜啦、芥菜、莲子心、芹菜，以帮助大家清热解暑、除燥祛湿。 那这当中呢，莲子要特别的提一下，因为莲子能收敛心脾之气。如果莲子连着里面的苦的心儿一起吃，是能够清心火的。如果把莲子心儿去掉了，只吃没有心儿的莲子，那就是养心安神的。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，都是长期要动脑的人，所以说是比较耗心神的。因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多喝一点汤，也就是用莲子来煲煲汤，收敛一下心神。像是百合、银耳、薏米、莲子、龙眼肉，甚至是党参、芡实等等，这些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适当的用它们来煲煲汤，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在夏至日带给大家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吃好过好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唐韵，下次节目让我们空中再见。